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定于6月30号下星期三开会审议一项大范围法案，以增强美国和中国竞争的经济能力，并且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施压。这是国会持续展开的抗衡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说，外委会的助理星期四6月24号表示，外委会将会在6月30号下午开会，就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进行辩论，并且考虑修正案，这部法律简称为是英法。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严重分裂的美国国会，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强硬立场是少有的两党共识之一，民主党以微弱多数控制住参众两院。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在上个月推出了英法。6月8号在两党的普遍支持之下，国会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通过了范围广泛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以加强针对中国的竞争力。这部原名为是无尽边疆法的法案授权拨出大约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先进技术的研发，并且批准支出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及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众议院领袖决定不直接将参议院法案的版本拿过来审议，众议院各委员会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法案，这个程序意味着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项两院一致的法案，并且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星期四的上午，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会面了包括米克斯以及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党员默考尔在内的一些众议员，讨论采取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这样至关重要的行动来同中国竞争。白宫的声明说，沙利文强调了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同作出关键投资以增长美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即使是没有获得中国方面的同意，他亦都会前往中国新疆，将当地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遭遇记录下来。活动人士和外交人士透露，巴切莱特正在是失去耐心。巴切莱特星期一表示，他期望能够就等待已久的新疆之行和中方达成一致，在今年某一个时候访问新疆，了解有关维吾尔人遭受群体拘押、酷刑以及其强迫劳动的问题。北京政府对有关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族穆斯林受到迫害的指控一概否认，声称所谓的关押维族人的拘押营是职业培训中心，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和加拿大等45个国家星期二呼吁中国允许巴切莱特立即到新疆访问，对有关的情况作出实地的评估。45国的声明当中表示，可靠的报告表明新疆有超过100万人受到任意拘留，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监视，他们的基本自由以及是维吾尔文化受到限制。声明当中指出，北京必须要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和其他的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要在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考察，并且结束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这项的声明是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美国以及是其他国家的支持。中国方面则是回应说，45国的声明是受到政治动机驱动的干涉内政行为。中国表示欢迎巴切莱特访问，但是访问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交流和合作，而不是进行基于有罪推定的调查。在中共百年党庆将至的敏感时刻，中国河南省的一间武术馆星期五凌晨突然发生火灾，酿成18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4个人重伤的惨剧，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根据多家的中外媒体报道说，坐落在河南省商丘市托城县远乡镇北街上面的一家武术馆星期五的凌晨3点多钟是突然发生火灾，虽然火势很快被控制以及是扑灭，但是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16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武术馆的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由于7月1号是中共百年大庆，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都试图营造一种 喜庆祥和、繁荣盛世的景象，而接连不断的重大意外事故却是令到喜庆祥和气氛是大打折扣。两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太平洋岛国鲁鲁正在就建设一条海底通讯电缆进行谈判，该个电缆将会连接到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络，之前中国的一项提议遭到拒绝。美国和他的太平洋盟友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危及到地区的安全，中国政府否认有任何利用商业光缆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商业光缆的数据容量比卫星大得多。和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关系密切的鲁鲁今年较早的时候协助阻止了一项由世界银行牵头的电缆招标，原因是担心该个合同将授予前身为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的华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这家的中国公司提出的报价比竞争对手低 20%。 亚洲开发银行对路透社表示，鲁鲁目前已经向亚洲开发银行寻求资金的支持，这个太平洋小国仅是有12000多的人口。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表路透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亚行正在系统鲁鲁政府进行非常之早期的讨论，研究可能的方案，为铺设一条提供低成本高质量互联网服务的海底电缆提供资金。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五6月25日首次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墨边境，他目前领导拜登政府为应对数十年以来移民激增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何锦丽将会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一同系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他之前曾经以联邦参议员以及系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司法部长的身份访问过南部边境。共和党议员尖锐批评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期间未有亲眼去看一看边境的严峻形势。一家上诉法院暂停了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前纽约的市市长朱利安尼的纽约州的律师执业资格，理由是他在试图让法庭推翻特朗普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期间作出了虚假陈述。一个律师纪律委员会在暂停朱利安尼律师执照的动议当中说，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朱利安尼在推动舞弊涉选的讲法时向法庭、公众以及议员作出了虚假陈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年任期剩翻最后一年管治班子，星期五再有人事变动，多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大搜捕，民主派人士冻结一传媒集团营运资金，导致苹果日报停刊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任政务司司长，成为首位警察出身官员升任公务员之首。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将会升任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副处长行动萧泽颐升任警务处长，新任命即时生效。有學者批評民望極低的李家超升任公務員之首完全背離民意，亦都有民間團體憂慮今次武官治港的格局反映北京以鐵腕強勢管治。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任期剩低只有一年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管治班子，繼去年四月出現五個政策局的人事異動之後，星期五即是6月25日再有高層人事重組。中國國務院星期五公布，根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星期三即是6月23日決定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為政務司司長，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副处长括弧行动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同时免去现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职务，新任命即时生效。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实施之后，接近一年来，李家超多次引用国安法大搜捕民主派人士。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17日，更加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一传媒集团营运资金，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编采人员，导致苹果日报星期四即是6月24日停刊。63岁的李家超 1997年加入警队，2010年获委任为警务处副处长（括弧管理），2012年获委任为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获委任为保安局局长，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警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目前更加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打破历任政务司司长多数由政务主任升迁并且涉足多个政府部门的通才传统。56岁的邓炳强，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升任为警务处处长，以强硬姿态应对当时的激进街头示威，担任警务处处长只有1年多，获升任为保安局局长。有香港传媒形容今次的新任命是警察政府。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今次新任命的李家超、邓炳强，连同去年4月由入境处处长升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同埋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林郑月娥核心管治团队当中，多达4个人都是纪律部队出身。林鄭月娥星期五朝頭早率領李家超、鄧炳強和蕭澤怡會見傳媒，被問及首次有警察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多次強調任命是用人為才。
政務司司長這個職位亦都曾經是以有商人背景，亦都加入過問責團隊的唐英年先生來做，所以我覺得都是用人為才，尤其是在这个政治问责制之下，他本意就是用人为才，是不会再是很计较究竟这个有才干的人是来自什么背景，包括是警在政府内或者政府外。所以今次的情况呢也都是用人为才，更无何况说呢，就是李家超根本是长期都是在政府服务，接近差不多40年服务了的官员，也都在政治问责团队也都担任过重要的位置。
林鄭月娥又表示，香港政府一共有7支紀律部隊和相關機構，有70,000名公務員，佔整體超過170,000公務員的40%以上都是來自保安系統，所以她認為李家超過去4年擔任保安局局長，統領紀律部隊，應該有能力去統籌和協調整個政府的不同政策局。这次记者会刚刚好是《苹果日报》停刊之后的第2日，有记者问及林郑月娥有什么说话想跟超过800名失业的一传媒员工和购买100,000份《苹果日报》停刊号的读者讲，以及今次记者会没了《苹果日报》记者的心情是怎样。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所有特區政府做的工作都是依法辦事，她強調今次處理的是一個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我們不是打擊新聞的自由，但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機構是一個傳媒的機構，不會因為有個傳媒機構的擋箭牌就是可以免於法律的懲處，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掌握的。同样地，由于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检控，进而被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令到他作为一间公司好，一个机构好，而产生了一些雇员出现的问题，那就不会只能够是用香港的劳工政策、劳工的条例来到去处理。
林鄭月娥又表示，她留意到有外媒不斷抹黑今次港府採取的執法行動，嘗試淡化今次的事件，她反覆強調事件無關新聞自由。
我亦都留意到咧，外媒咧係不斷咁抹黑我哋今次採取嘅執法嘅行動，但係每一次嘅抹黑咧，都係嘗試係去將呢件事係淡化。淡化成為只是一個記者和一個外國人的交談，淡化成為只是 journalist， 恐怕這件事不是一個新聞報導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新聞自由的問題，無論是在香港的人權法案或者是基本法或 或者係國安法嘅第四條，都係好清晰明確咁説明咧，喺維護國家安全嘅同時，我哋係唔會係維護香港市民擁有依法享有嘅自由。
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一年以嚟，除了《蘋果日報》被迫停刊，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也都面臨被取締，過往連續17年申請舉辦七一大遊行的民陣，今年由於被警方定性為沒有註冊社團，加上召集人陳浩桓因為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被判監禁，今年首次不舉辦七一遊行。三个民主派组织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联的代表星期五向警方申请举办下星期四的七一大游行，以坚守民间社会、抵抗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为主题。他们表示要承接民阵的传统，并且高呼口号，呼吁港人继续参与七一游行，上街发声。
坚守民间社会，
坚守民间社会，
抵抗政治打压，
抵抗政治打压，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坚守民间社会，
坚守民间社会，
抵抗政治打压，
抵抗政治打压，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守护大屿联盟成员谢世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林郑月娥管治班子的新任命出现无官治港的格局，令到很多香港人担心。不过他认为新班子更加应该批准民间团体举办七一游行。
今日一个咁嘅叫冇警治、冇官治港呢个咁嘅即系格局咧，其实都系令到香港人都好多嘅担心嘅。咁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整個香港，即係由即係即係呢個叫做咩？即係佢哋嗰個嘅國安法啊，又或者而家嗰個整個即係冇官治港呢個咁嘅格局咧，其實政府仲要怕啲乜嘢？市民用一個和平表達聲嘅訴求，過去十幾年就七一遊行嗰種和平表達嘅形式，連呢啲嘅方式佢都接受唔到嘅話咧，其實呢個香港即係已經。完全是即係地面聲咯。如果佢今次都唔能夠去批准嘅話，所以我覺得咁佢已經大權在握嘅情況底下，都對自己咁冇信心咧。咁我呢個只係反映政府嘅虛怯嘅啫。
記者問及李家超擔任保安局局長以嚟，民望處於極低水平，警隊亦都係各個紀律部隊當中民望最低。但係鄧炳強獲升任為保安局局長，會唔會擔心北京主導嘅呢一次人事任命唔理會香港人嘅民意，甚至可能出現鐵腕治港，對民間社會發聲進一步壓制？謝世傑回應表示，今次港府高層的人事任命反映北京以鐵腕強勢管治的姿態，與香港市民的期望有強烈的落差，但是他認為香港人不應該放棄和平理性表達訴求的權利。
整個的領導的班子與香港市民的期望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落差，所以這個就是我想成林鄭已經根本就是根本就而家係只係一個妹仔嚟嘅啫，佢根本都唔係佢去話事。如果北京政府而家佢擺出一個咁強勢嘅姿態去即係管治香港，咁我諗佢似乎就係即係繼續係會係實施一啲所謂嘅鐵腕嘅政策。不過我覺得即係香港市民，如果我哋自己都係即係好和平理性地表達自己嘅訴求，我就唔覺得即係對於呢啲咁嘅即係鐵腕咧。有啲咩特別嘅懼怕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是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主事官员，民望极低。过去两年不断有市民要求李家超问责落台，今次反而获升任为公务员之首，他认为完全是背离民意。他形容今次是中国官场的逆淘汰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要求针对新冠病毒展开溯源调查的呼声日益高涨。一班由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预计下个礼拜将会召开听证会，将就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各种理论和讲法邀请专家作证。此外，有共和党领袖称已经将溯源追查重点聚焦在武汉病毒所和人民解放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6月23号星期三率领党内领导层成员举行记者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采取行动，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向北京问责。来自加州的麦卡锡指出，截至6月，新冠疫情导致60多万美国人死亡，全球死亡的人数高达380万人。麦卡锡表示，他们需要为美国人民提供一条道路，让美国人能够为他们亲人失去的生命直接要求中国政府负责，那些生命是因为中国的谎言而丧生。麦卡锡在记者会上说，他们是要限制签证，没错，他们是重要施加制裁，这样他们才会为他们所谓的感到是疼痛。麦卡锡星期一致函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由八个支柱组成的计划，目的是为在新冠疫情的真相掩盖以及在溯源问题上向北京救责。其中内容包括对参与掩盖疫情的相关人员施加制裁。这八大的支柱分别包括解密和新冠起源有关的情报，禁止在中国或者是中国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禁止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这些恶意外国政府提供资金，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并且对美国的医学研究机构进行反间谍调查，以确定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政府对这些机构的渗透的程度，继续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对那些在中国并且与中共世卫组织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有关联的故意参与掩盖的新冠疫情的人实施经济制裁，以及是签证，以及是入境的限制，放弃中国的主权豁免，使到美国受害者可以向中共进行索赔，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点从北京移师其他的地方。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在记者会上发言，呼吁国会必须要深入全面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斯卡利斯说，过去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浮上台面，显示病毒的起源很有可能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共和党人不会再继续无所作为。他紧接着说，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对此好整以下地坐在这里等待，他们将会持续要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核责所属的范围之内召开正式的听证会。斯卡利斯表示，同时他们亦都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的委员会，共和党人将会在下个星期就新冠病毒起源召开听证会。他说，他们已经邀请了多位顶尖的科学家作证，有些是已经答应出席，他是希望最终全部都能够来，将继续邀请曾经针对不同层面的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同僚出席作证。据美国之音了解，这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委员会由众议院共和党人发起和组成，有关新冠溯源的听证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举行。该个小组委员会的幕僚向美国之音透露，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众议员将会出席作证。同时，作为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麦考尔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这个世界需要知道真相，正如大家所说的，需要让中国为此而承担责任，如果他们不能够这样做，谁会呢？麦考尔议员就是这样说。由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去年9月底曾经公布一份新冠溯源报告，内容提到了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麦考尔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报告里面大家是保留了病毒来自于武汉一个四级的生物实验室的可能性，不能够是将这些焦点都连接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估计他可能是从实验室里面流出来，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不断地出现。
马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强调，武汉实验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他最关注的议题。马考尔表示，调查的要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实验室的存在，为什么军队在2017年就出现在该处，还有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做些什么事，他们是否有违反生化战训练的规定，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主席不公开实验室配合调查，他担心他们永远都不能够知道答案。麦考尔仲指出，国家后来一一发现武汉实验室有针对新冠病毒进行基因操纵的病毒研究，即是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的研究。麦考尔质疑，为什么中国隐瞒了世界这么多的未解之谜？不过麦考尔并没有说明他是否相信病毒只是一般实验室意外泄露，亦或是和中国的生化实验是有关。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共和党领导层同时呼吁以佩洛西为首的国会民主党人加入病毒溯源工作调查，另一方面严厉批评民主党人拒绝在这个问题上面展开两党合作。麦卡锡在记者会上面质问，为什么佩洛西议长要帮中国掩盖他们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面的角色，特别是日子每日这样过去，就让国家越来越难取得所有可取得的事实。亦都他们知道有些美学科学家有同那个武汉实验室有往来，他们一起争取那些资料，一起将事实公诸于世，一起让事情变得透明，所以他们最终才能够问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贝尔在麦卡锡召开记者会后发表书面声明，强硬回击共和党人的批评和呼声，并且将批评矛头指向前任总统特朗普。贝尔在声明当中说，当特朗普对中国在新冠病毒处理不善的做法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他们的努力和透明进行称赞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默默作声。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国人民要感谢拜登总统以及民主党人带给他们渡过了这场大流行病，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疫苗，并且重建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烈日华华盛顿报道。
針對中國外交部敦促加拿大政府對最近在加拿大一所天主教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215名原住民兒童遺骸的事件進行調查一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作出強烈的回應，他抨擊中共拒不承認中國存在人權問題，一直否認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區發生踐踏人權的現象。杜魯多在渥太華對傳媒表示，民族和解進程是漫長的，但是我們正在這個進程中前進。杜魯多指出，中國甚至根本就不承認這個問題，這個是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根本不同。他強調，這個就是為什麼加拿大人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在這裡為好像維吾爾族這樣面對一個不承認現實的政府，而且又不能夠為自己發聲的人仗義執言的原因。謝立堅星期三的記者會上諷刺加拿大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他們最應該做的就是要反省自身的人權劣跡。謝立堅說，加拿大無視自身的人權問題而指責中國，暴露了加拿大政府的虛偽。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坎盧普斯一個原住民社區發表聲明，稱在當地一間印第安人寄宿學校發現了215具埋在地下的兒童遺骸，這些遺骸的發現是在加拿大政府支持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長期努力下獲得的。杜魯多在回應中國官方批評時問到，中國的真相和和解委員會在哪裡呢？中國的真相究竟在哪裡呢？加拿大文化遺產部宣布，全國所有聯邦政府的建築物和場所的國旗下降半旗。杜魯多在推特上表示，為了悼念這些不幸的兒童，他要求議會和所有聯邦大樓國旗下降半旗。在中國外交部發出批評加拿大言論的前一天，加拿大代表包括加拿大在內的41個國家聯名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派人進入新疆拘押營了解那裡發生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個動作再次深深地激怒了北京政府， 自從2018年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中國科技公司華為高層管理孟晚舟之後，加中關係急劇惡化，作為報復，中國逮捕了兩名的加拿大公民。彭博新聞社說，特魯多的這番評論很可能會使到兩國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加拿大議會在今年較早時候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實施迫害構成了種族滅絕行為。加拿大等41個國家在星期二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一份聯合聲明，加拿大駐日內亞的聯合國大使洛頓在發表這份聲明時強調說，徹底了解這個人權狀況是十分迫切的。他說，可信的報告顯示新疆有100多萬人遭到任意拘禁，那裡廣泛存在著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不成比例的監控，維吾爾人的基本自由和維吾爾族文化受到各種的限制。洛頓還指出，還有報告顯示新疆存在酷刑或者殘忍的行為，存在非人道和侮辱人格的行為或懲罰，存在強迫節育、性暴力和性別暴力，以及當局強迫將細路仔和他們的父母分離開來的現象。洛頓代表這個國家聯盟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允許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內的獨立觀察員自由進入新疆了解真相。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人權理事會星期一開會的時候亦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他說，我繼續與中國就訪問形式進行討論，包括有意義地進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希望在今年能夠實現，尤其是繼續有報道指出存在著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北京在維吾爾族少數民族遭受系統性迫害問題上的講法發生過多次的變化，起初是堅決否認，後來又說那些所謂的拘押營是職業培訓中心，但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共再次辯解說職業培訓中心是為了反恐需要而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從思想上剷除維吾爾人的極端主義，防止恐怖襲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日前表示，如果中國對國際社會要求進一步調查新冠病毒源頭拒不合作，北京將會面臨國際孤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繼18位世界著名生物學家質疑世衛組織調查團作出的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的結論之後，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情報系統針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歐盟以及七國集團峰會公佈所支持美國推動新一輪疫情溯源的努力，並且敦促中國給予研究人員完全的准入和配合。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憤怒反駁武漢實驗室洩漏的陰謀論，並且一如既往地要求美國接受疫情源頭的國際調查。國際社會普遍要求調查武漢實驗室洩漏的壓力倍增，中國如何應對？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俊輝分析，世界不賣帳原因多而且是複雜，首先是中國政府的不配合，其次是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的聲明引導了公眾的注意力。
首先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去的這個調查團，他们没有能够。
紀俊輝表示，首先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取得的這個調查團，他们未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有很多他们想见的东西是见不到，想要看的一些研究数据看不到，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调查的时候未有得到充分的合作。因为这一点，他们回回来的时候里面亦都有代表着单独对媒体表示说对这个调查不是很满意，因为很多想看的东西是看不到，所以虽然中国宣称这个调查已经完成，但是就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大多数国家来看，这个调查并未有完成。现时会重启调查还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非常之有名的一些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篇的声明，有18位的国际学者共同签名的，要求大家不要往病毒是人造的这个方向去测，希望大家尊重科学，能够朝着病毒是自然发展的方向去查。因为 柳葉都是有很有影響力的醫學期刊，這個聲明一出來，相當大的程度使到很多個學者以及一般的民眾就不太朝這個方向去發展。再加上去年美國是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候，特朗普亦都否認有這個的疫情，頭三個月他們否認了這個的疫情，使到美國失去了黃金時間，就是要控制疫情的時間，因為他否認疫情，使到在國際上的信譽是很低。特朗普一再指責這個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因為他之前的發言，他的信譽不好，連帶病毒有可能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這個指責就不受重視。因此整個去年大部分的時間，在學術界、政治界、政策界，大家都傾向這個病毒是自然發生。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建利評論，按照習近平在中國調動的資源的能力，以及中國的生物科技的發展水平，中國政府大概已經知道源頭發生在什麼地方。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就疫情源頭的調查完成對中國的孤立仍然是未知，但是這個調查會在孤立中國的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只要你說調查源頭，甚至沒有說在中國調查源頭，就會得罪中共。
楊建利表示，只要你話調查源頭，甚至係冇響中國話調查源頭，就會得罪中國。大家記得響去年澳大利亞點樣得罪中國，就係因為澳大利亞係西方第一個提出調查源頭嘅國家，然後從此就得罪咗。現時唔能夠提調查源頭嘅事情，所以呢一切表現已經係令到國際社會睇到中國政府在裡面做了一些不單止是一個開始掩蓋疫情誤導國際社會，而且在調查源頭方面設置各種的障礙，所以中國現時在各種負面印象由於疫情原因急劇下降。沙利文所說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阻止國際社會對源頭進行調查，中國將會是被國際社會孤立，這個既是恐嚇亦都是一種的事實，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夠將中國孤立起來？國際社會疫情的源頭的調查只是一個因素，還有其他的政治、經濟、外交、地緣政治的一些因素，但是不理怎樣說，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紀俊輝指出，在取得充分證據之前，柳葉都就發表聲明引導學界說病毒來自自然界，政治化讓病毒溯源的議題失去了科學精神。紀俊輝說，病毒的溯源本質上應該是一個科學問題，但是它不單純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因為這個病毒已經造成了全世界這麼大的傷害，使到溯源的問題變得是非常之敏感，令到溯源這個議題變得是錯綜複雜。大家是希望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去年2月柳葉刀的那篇聲明說病毒的來源是自然，不應該從人為的方向找，某個程度上面他是想要引導整個學界不要朝那一個方向思考，他個人在純粹學術的觀點上面是覺得不應該。柳葉都是非常有聲望的頂級的醫學期刊，他們會發表這樣的聲明，從純粹學術以及科學的角度來看有很大的問題。目前病毒的來源是有兩種的可能，一個就是自然發生，一個就是人為。到目前為止更加不要說是去年，一年前大家還未有充分的證據能夠絕對地說這個是一定來自自然，或者是說一定是來自人為，兩方面都缺乏證據。從學術以及科學角度來看，在缺乏完整證據之前就要斷定這個一定是來自自然或者一定來自人為的，這個就是失去了科學精神。楊建利認為，新冠疫情被高度政治化的始作俑者是中國政府，在中國政府不合作的情況之下，其他國家只能夠動用情報手段進行病毒溯源調查，這個是常情。楊建利表示，首先政治化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不單止將疫情政治化，而且病毒源頭的溯源亦都政治化，使到正常的科學研究都未有可能。比如說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去做病毒溯源的調查，中國政府不要叫調查，而是講共同研究，而且到中國兩個月的時間，一個月在酒店裏面是關閉住，而且關注的時候 仲係進行政治教育，剩翻落嚟兩個星期仲參觀政治展覽，根本就係同純粹嘅科學調查相差甚遠。更加唔好講，中國政府控制所有嘅信息同控制咗了解信息嘅人，呢個係科學調查基本唔可能噶。所以任何國家想了解真相嘅話，就不得不動用情報部門，通過佢哋自己嘅渠道去得到一啲嘅線索或者係證據，呢個係自然嘅行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欧洲一家知名智库认为欧盟应该建立有效可信的机制来应对中国等国家从事经济胁迫行为，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指出，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反胁迫工具，对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甚至是美国等发动的经济胁迫和经济勒索进行压制和反制，计划今年秋天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对这项政策建议表示赞同的理由是欧洲正面临中国等第三国家所实施的经济胁迫威胁，中国愿意使用经济惩罚手段来试图更改欧盟的政策。报告举例说，欧盟今年三月对四名侵犯人权的中国地方官员实施制裁，中国随后对欧洲议会成员、智库和阿迪达斯等欧洲公司实施制裁，尽管造成经济损失十分有限，但北京主要是想对欧盟发出信息，即中国准备利用经济胁迫手段对欧洲的政策选项做出直接回应，要欧洲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報告表示，北京方面通常都不願意對歐盟使用很多能夠使用的經濟手段，但隨著美國和歐洲聯盟再度趨於緊密，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會持續緊張，北京方面就會進行經濟脅迫，中國越大，中國的經濟脅迫就會更加有可能更會產生效果。報告說，有些歐洲人可能希望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中國已經顯示這樣做會面臨巨大經濟懲罰的風險，尤其是歐盟尚未更加堅忍，中國近年來已經展示它願意而且能夠使用的脅迫，譬如是對澳大利亞、德國、荷蘭和加拿大，中國新近通過的域外出口控制、反制裁法律和禁止性法規都證明了這一點。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之後，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產品徵收了 10% 的關稅，中國還威脅提高汽車稅收，試圖迫使德國接受華為參與德國 5G 網絡建設的招標。報告指出，美國與歐盟的關係近期得到顯著改善，但歐盟需要明白，美國並不能夠永遠都會提供幫助，美國也必須明白歐洲人對美國優先的政策延續依然擔憂，反制經濟脅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加強歐盟的經濟力量，完成並加強歐洲的單一市場建設，提高歐洲競爭力，減少第三國家能夠利用的弱點。報告最後指出，歐洲需要繼續奉行多邊主義，反脅迫工具只能夠用做最後的手段，當需要出現時，歐洲人需要做好準備，在新的地緣經濟時代安全行駛，同時維護自身的人權和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價值觀。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宣布將會在這個星期離任回國，多間傳媒報導預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秦剛將會接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職位。觀察人士稱，華盛頓外交圈以及美中之間的延遲碰撞或將變得更為激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崔天凱6月22日在推特發文表示，將會在這個星期離任，帶著在美國多年的美好回憶以及各位給予的友誼返回中國。崔天凱指出，中美都是偉大的國家，希望雙方能夠以長遠以及戰略眼光來看待兩國的關係，為共同的未來繼續努力。一日之前，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官方網站上刊登了崔天凱的一封致全美僑胞的辭別信。崔天凱在信裏面說，自2013年4月擔任中國駐美大使，這個是他外交生涯當中最長的一次駐外任期。他還表示，中美關係正在是處於關鍵十字路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正在是經歷新一輪的重構， 面临着对话、合作以及对抗冲突之间的作出选择。不同于中国外交界近年来盛行的强硬的战狼作风，徐田海被视为是中国外交官当中风格较为温和的一员。他在2020年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暗示一些的中国外交官散布的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的。战狼外交官代表人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3月12日在推特发文暗示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徐天海则表示病毒来源不应该由外交官进行揣测。对于秦刚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猜测，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取代崔天海的秦刚可能是采取新战狼模式的中国外交官。秦刚曾经是直言声称反对中国的言论是来自恶狼的毫无根据的抹黑诋毁。这个表明随着较为温和的崔天海返回到中国，华盛顿外交舞台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常驻台北的时事分析员以及是记者后将在詹姆斯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任命是很有趣，因为秦刚是未有与美国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但是他补充说在中国政权的控制底下，外交官是可能没有多少的回旋余地。他还预测华盛顿外交圈将会看到更多言语上的碰撞，两国关系仍将会恶化。彭博社的记者、中国民庄解放军的作者彼得马丁较早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秦刚确定接任，显示习近平并不在乎驻美大使是是否有足够与美国交手的经验。他说如果秦刚被选为是驻美大使，这个将会显示有报道说秦刚和习近平的关系不错，这个亦都显示派驻到华盛顿的人是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以及信赖，亦都意味着这个的任命不需要美国事务专家。在崔天海之前，过去的传统是派驻到华盛顿的人要在对美国的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杨洁篪是绝佳的例子，但是崔天海不是，他是亚洲专家，秦刚是欧洲专家，他的职业生涯很多时间是在英国度过，所以他认为如果秦刚被任命为是新的驻美大使，这个意味着政治信任或者是比对驻在国的专业经验更为重要。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表示，在21世纪大使是主要是在两国关系当中保持人性化的手段，对东道国政府表示特别的高兴或者是不满。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大使普遍是被低估，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洛格费，他通过定期更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图片来证明中国的虚假面孔，揭穿中国声称的北京污染减少亦是空气质量高的谎言。至于下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可能面临着什么的处境和挑战，马丁指出，在美中都不改变根本政策的情况底下，两国大使很难发挥作用。他说他们关键的困难之处在于美国或者是中国在不作出根本政策改变的情况之下，两国关系很难有所改善。他亦都未有看到任何一方在这里这样做。促使美国当下对中国感到焦虑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产业政策、中国处理领土争议的方式、中国在新疆人权的状况、中国政治体系在习近平治下的日益集权化，这些都是中国内政的核心部分，非常之不可能改变。但是如果不变，美国的国会、智库以及行政当局就很难在对华关系上面是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马丁紧接着说，同样如果美国不停止在这些方面批评中国，中国也都很难采取更为软化的姿态。他认为目前看到的美中之间很多紧张关系根源是来自于政策偏好上的分歧，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的不同，这个对任何一方的新任大使来讲，要对双边关系的基调作出任何根本的改变都是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丁认为中国外交官会继续战狼外交，但是鉴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客气一点。他还表示，中从来未能够好像对澳大利亚、法国或者是加拿大这样，对美国亦都采取同样的战狼口吻。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外交的口吻亦都反映在这一点上面。他确认说，战狼手段会继续下去，但是相比其他的国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采取不一样的形式，会更加礼貌一点，因为美国更加强大，他们是需要更加认真地倾听美国是讲些什么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计划星期五6月25号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目前贺锦丽正努力试图压制边境移民激增，同时检视中美洲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副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贺锦丽将在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陪同之下前往德州的埃尔帕索，那里主要是移民入境点之一。本月较早时候，贺锦丽访问了危地马拉、墨西哥，并明确地告诉移民听不要来美国。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移民，以及来自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移民，一直长途跋涉陆续来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逃离家乡的贫困和犯罪，其中很多人都是徒步旅行家。美国边防人员正面对20年来最大数量的无证移民，今年5月他们在边境拦下超过18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单身的成年人，这个数字略高过3月份和4月份的17多万人。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但或亦都有好多嚟自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同埋一啲非洲国家。拜登请贺锦丽督管通过解脱拉美民众背井离乡嘅根本原因嚟到压制移民大潮嘅相关努力。拜登已经叫停咗前总统特朗普嘅边境墙建设，与将移民逐回本国嘅前任不同，拜登允许冇人陪伴未成年人进入美国。但同特朗普一樣，拜登拒絕讓一整個家庭和單身的成年人進入美國。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表示，每日被扣留的未成年人的平均人數目前已經降到640人，不過另有16200名未成年移民正被美國衛生當局看管，同時美國政府正試圖將他們安置在他們已經生活在美國的親人那裡，或者交給願意將他們帶回家抚养而且已经通过审查的照顾者。共和党人将边境移民激增的问题归咎于拜登。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在6月初与贺锦丽会面前亦都话给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听，拜登一上任就在第二日，贩运人口的土狼就在组织一班小路仔带他们去美国。在贺锦丽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出国访问期间，他经常被问及为何还未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对这些问题感到懊恼的他在回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时表示，他自上任以来亦都没有访问过欧洲。共和党人批评他没有走访过边境人满为患的移民收容设施，共和党人还一度公开展示一个牛奶盒模型，上面印着他的相片，相片上方的配文是边境无踪影。贺锦丽的边境之行宣布了之后，正考虑是否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部边境危机被忽视几个月之后，好好，我们终于让贺锦丽去看看他们造成巨大破坏和死亡。这是拜登结束我非常强硬但也很公平的边境政策的直接结果。特朗普说，如果不是他和德州州长阿伯特计划下个礼拜亲自访问边境，他原本永远都不会去那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拜登政府近日公布一篮子政策，旨在解决关键领域供应链的脆弱性，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分析指出，政府的投入有利于重建供应链的韧性，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揭示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为了抑制疫情而采取的封锁阻碍了货物的跨境流动，医疗等关键的物资的短缺在美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在之前，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供应链已经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在原材料、电池等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上面占据主导地位，令到公众担心北京将继续利用经济杠杆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的大部分供应链节点被外包并且是转移到亚洲，主要就是转移到中国。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专注于优化的成本，从而失去了对弹性、可持续性以及国家安全的关注。为了促进关键供应链的回归，拜登政府这个月初公布了供应链脆弱性白日审查报告。这份250页的报告对美国在四个关键领域的供应链脆弱性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涉及到半导体、药物、关键矿物质以及大容量的电池。白宫在这份总结报告当中指出，虽然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危机是放大了供应链的问题，但是几十年的投资不足以及一些公共政策决定导致了多个行业以及诸多产品都面临着供应链脆弱问题。报告还表示，与此同时，评估结果显示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持以及加强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并且能够在关键行业以及价值链关系体系上面重建美国的生产能力。总体而言，为了解决上述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脆弱的问题，拜登政府将会牵头加大投资，支持关键药物以及先进电池的国内生产，加大对关键矿物的国内开发，同盟友合作解决半导体供应短缺的问题，并且增加国内芯片的产量，美国在过去几个月出现的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香港当局搜查受欢迎的香港苹果日报办公室，逮捕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和三名高层编辑，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再度蒙受毁灭性打击。搜查行动之中，搜缴了数十个硬盘，冻结了日报的财务账户。苹果日报由亲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创办，他因为参加2019年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被判多个刑期，并且正是服刑。搜查行动发生在6月17日，依据是北京去年强加给香港实施的广泛的国安法。当局表示正是调查的指控包括与外国或外部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些逮捕行动。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记者会上面说，他们对香港当局选择性使用国安法律来到肆意打击独立的媒体机构深表关切。这些指控看来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他们强烈谴责一名香港警官，据报声称苹果日报刊登的文章证明合谋勾结外部势力的说辞。他们都知道和外国记者交换意见永远亦都不应该是一个罪行。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关切当局越发将国安法当成压制独立媒体、令到异议观点噤声并且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这些行为破坏了北京的承诺，破坏了他们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去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并且保护权利和自由的义务。他们敦促当局停止打击独立和自由媒体，压制新闻自由、限制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不单止破坏香港的民主机构，还伤害香港作为国际枢纽的信誉和活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